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箴言书的查考。我们要知道箴言书呢，它是一卷智慧书卷，它向我们开启了人生当中的真智慧是什么。里面有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人生的智慧，是值得我们从大到小，从老到少，每一个人都仔细的去研读，仔细的去思想的。尤其是里面的那些箴言警句，真的是非常的适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正儿呢也会用小蜗牛他寻求智慧的这个故事来向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思考，究竟智慧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呢？非常的欢迎您天天的锁定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祷告，然后就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赞美您，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主您帮助我们，从老到小，没有一个人是选择过愚顽的人生，而是能够透过敬畏您、顺服您，开始真正的用智慧来度过我们有限的光阴。求主你保守我们做出智慧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分享了在故事当中的三只小蜗牛，他们也同时向母亲发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妈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这时妈妈对老大说，智慧对你来说啊，就是你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引诱，被世界上的价值和标准来绑架愚弄，最终呢，让你成为追求成功的奴隶，而永远不再喜乐。妈妈又对老二说，对你来说啊，智慧就是让你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只一味地追求自己的满足，反而可能是在你学会付出和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你就懂得并且获得了真正精彩丰盛的人生。哦，妈妈，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的新年愿望和我一生的愿望是什么了，我要寻求智慧。老三兴奋地宣告。这时老大老二也开心地加入了老三，说，妈妈，我也是，哦，我也是，妈妈，我的新年愿望也是追求智慧。那你们三个告诉妈妈，你们想要怎么追求智慧呢？你们有什么计划吗？这时三只小蜗牛顿时没了主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妈妈微笑着和孩子们说，你们啊，决心虽然非常好，但一定要有真的计划，脚踏实地，才能够真正的梦想成真。你们好好想一想，三个人一起讨论一下，等有了计划再来告诉妈妈，你们究竟该怎么去寻求智慧。说完，蜗牛妈妈就离开了他们的房间，慢悠悠地朝着屋外爬走了。 等妈妈的身影再也看不见，老三第一个开口了：“
哎，我们出发去寻找智慧吧，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寻找，一定能够找到。”
老大老二觉得这主意好极了，三兄弟兴奋地计划着。忽然老大想到了最大的难题：“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智慧，我们怎么去寻找呢？而且找到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拥有智慧呢？如果智慧不肯跟我们回家怎么办？如果我们三个一起找到，我们怎么分智慧呢？”
老二这时也加进来说：“
是不是先到先得啊？还是我们三个把智慧一分为三，公平划分呢？”
哎呀，一大堆的现实问题，让三只小蜗牛顿时感觉到有点丧气。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今天的故事先停在这儿。你是不是在听三只小蜗牛对话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傻呀，好可爱呀，但是同时呢，好像又一头雾水，对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好像他们并不了解。不过今天如果真儿问您，你知道智慧是什么吗？你知道怎么寻求智慧吗？可能你也会同小蜗牛一样的感觉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们似懂非懂，似乎知道智慧是什么，但是又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出来。在今天的箴言书第二章当中说，你们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一段的经文真的让我们看到神喜悦我们竭力地去追求他认为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关乎生命的真理和智慧。而很多的人以为我拥有聪明才干，拥有财富，拥有地位，在这个世上我懂得怎么融会贯通，那就是智慧了。其实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生命的智慧。圣经当中的智慧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活着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在每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做。小蜗牛他们误以为智慧是一种可以拥有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箴言书当中让我们知道，智慧它超过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财宝，所有的这一些我们地上肉眼能够看得到的东西。真正的智慧是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爱神，懂得什么是仁义、公平、正直、善道，懂得怎么尊重他人，尊重神所赐的美好的价值，也懂得怎么样自我保护，并且保护他人。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如果没有智慧，我们非常的容易上当，非常容易受撒旦的诱惑，受世界的欺骗，也受我们自己内心这个罪性的捆绑。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天父上帝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追求智慧作为我们的一个励志。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多么的期望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敬畏您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帮助我们从老到小没有一个是走在愚顽的道路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箴言书的第二章，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聪明、智慧和正直、良善有没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为什么寻求智慧可以寻找到神呢？这些问题特别的鼓励我们家人能够有非常美好的讨论和分享。如果您有什么愿意和真儿分享的，也欢迎您在真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让真儿知道。 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看17到18岁的男孩我们要怎么教养。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愿接下来的课程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第一个部分，关于17岁到18岁的男孩子的养育，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生存之道，人生的生存之道，我们如何教导给他们，预备他们在他们离开我们去上大学离家之前，让他们很清楚地预备好自己，知道我是拥有一个社会责任的独立的个体，当我成年之后，这意味着我需要对我的人生负责，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是有义务要在陪伴我，在供应我的，甚至父母亲，既然我已经不需要他在为我的人生做决定了，那同样他们也不需要再为我们的人生去买单了。很多的子女呢，只要前者不要后者，这意味着什么呢？哦，我已经长大了，我的事不用你管，请你不要管我的工作，请你不要管我的交友，请你不要管我的这个大学里的学业，这不是你们的事情，所以呢请你不要理我，让我过我自己的人生。可是呢，当我没钱的时候呢，我又回到父母亲说，为什么你不养我？你看其他人的父母亲，他们家多好的优厚的生活的条件，我也要一辆 Tesla， 我也要一辆充电的跑车，
如果我的同学可以享受，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你就发现通常这样的孩子是因为他只要求享受作为他成人自己得自由的这一部分，但是他却不去强调自己作为一个责任的个体需要去承担的那一部分。因此首先我们需要让这段时间的孩子不断地去经历一件事实，就是他是一个社会责任的独立个体，意味着说他必须要开始有计划地去管理自己的金钱，为自己的人生去筹划他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什么样的事情是上帝托付给他的，又符合他的恩赐，又符合他的才干的，那他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透过什么来做谋生的手段，又可以透过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造福这个社会和人类，成为他对他这个世代一个非常有用的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器皿等等。这些话题呢，都是我们需要让这段时间的孩子去思考的。我们可能常常不是再去纠结于哦，你的房间没有整理啊，你的功课有没有做完啊，你的游戏不要打那么多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和我们的孩子去争执，但是呢却错失了好多有机会跟他们聊得很深的这些话题。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有没有想好进入大学之后你要如何的去勤工俭学？父母亲，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为你的学业存了一笔钱，但是呢这笔钱呢我们只是供应你可能上大学，那上完大学之后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你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你需要怎么样呢？等等，这些人生的规划可以跟孩子们进行适当的交流和互动，让他们去激发他们心里面的这种思考和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一种欲望。其实他们从青春期开始就想独立了，他们就很想要摆脱父母亲的控制和家庭的这种羽翼，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可以展翅高飞了。但是一旦我们把人生的真相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其实只想的就是拿着父母亲的钱出去自由而已。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没有了这些供应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为我自己的行为和我的决定去买单呢？这些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提醒他们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在这段时间我们第二个非常需要去强调的，就是要呵护孩子们的心。你会觉得说啊，已经十七八岁的大男孩了，已经是一个成年男人了，我怎么去呵护他的心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里面那一个心灵的健康。我们需要从里到外的去建造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心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圣经箴言才说，我儿，你当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这个心呢，就是你的意志、情感、情绪、心思所在。在这个心的这个包裹之下呢，我们会发现所有一切发散出来的行为都是从这一口泉源之井里面发散出来的。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一方面要提醒他们人生的本相、生存之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积极的去为他们打制和营造、保守他们一颗强大的心。只有当他们里面是非常刚强壮胆的、强大的，这样他们才能够去面对那个生活的本相和一个人生真实的挑战，和对他们来说未来一生需要持续不断地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压力。
就针对这两个大的部分呢，正儿就会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跟你逐一的来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生存之道这个大的板块，我们要教导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相关的内容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教导一些法律的常识，教导他面对危险的时候该如何应对，然后呢要教导他在情绪上面如何去自控。那这个部分呢，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他们去预备和建造一颗强大的心，是有一些重叠的。不过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特别强调就是社会准则，因为在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有使不完的力量，而他们很多时候如果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怒气呢，他们也很容易就在这段时间有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我们知道在监狱里面，很多非常年轻的罪犯就是十七八岁已经成年，刚刚成年，刚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的时候就犯罪了，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够像少年时期犯罪的时候，比如说少年犯有不同的量刑的方法，少年犯呢有不同的少年监狱，可是到了成年的监狱里面，那就完完全全是要根据成年的人的刑法去量刑。那我们就知道说，很可惜的就是由于这段时间很多的父母亲也以为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们早就知道一般的社会的行为的准则，所以呢也就不去特别的强调让他们去懂法知法，然后呢也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教导的时候，当他们面对危险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反而会有过激的反应。因此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我们做过许多这方面的调查，发现其实在青少年的犯罪率到了十七八岁有个很大的跳跃，就是本来呢都是小打小闹，但是到十七八岁呢，你居然会发现有好多的严重的伤害罪啊，甚至是杀人罪啊，强暴罪啊，抢劫罪啊等等，居然就在这一段的年龄层就发生了。而发生之后，由于他们已经成年了，所以又按照成年人的这种量刑法呢，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一个对于青少年的这个父母亲有可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孩子去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所以今天呢，真儿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除了社会的这个律法让他知道，也要加强让他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什么，让他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守法的公民需要注意什么，而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更加的要守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这个律法。最大的律法不外乎两点，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本着爱人如己的这种方式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行为，我们都会选择不去做，然后呢我们都会选择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教导他们生存之道的时候，第一点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社会的准则，让他们能够珍惜光阴，把握住现在的最后的这个学习的阶段，去预备自己很快就要面临他们羽翼充满的人生所带给他们全部的全套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这里了，但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该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让我们手中的这个宝剑可以被我们饱满的拉开弓，完美的射出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 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必凡的生。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必凡的生的伤。